回到课堂上来啊。刚刚上一节呢，导师在197页这边说，这一种佛智慧本来具足，它还是通于般若法华等大圣经的教学啊，还不是鲜有特色的如来藏说啊。那鲜有特色的如来藏说是什么内容呢？先给大家做一些提示了哦，就是后面导师会提到，就是如来藏就是有如来藏我有色不空，而且它是所依哦，有这几个特质了哦。那或者是说比较具体的一个描述，就是这个如来藏是具体而有32相等之如来在众生的身心中，也就是如来在胎藏中而为垢污所覆，不能显发哦。那这主要是具象的、具体的哦。虽然佛智慧烦恼夫在华严经讲的嘛，但它还不是所谓的鲜有特色。鲜有特色是如来藏我有一个具象的比较具体的一个法，然后又是在众生的身心中具象的，对不对？32相的如来哦。他这样的如来让我呢，哦，他在流转生死，哦，这个还没有到如来让我了，哦，那在讲义后面217会谈到如来藏的本意是什么？众生身中有如来那样的智慧与色相庄严，这边还是只有智慧而已，哦，还没有到色相庄严。然后生佛不二，众生只是为生死法所引覆而已，哦，这就是所谓的具特色的这个如来藏说了，哦，后面我们会再做说明，哦，会再谈到，好，那我们接着要来看197页国字刮胡二，哦，法界它的意义，还有跟它相关的譬喻，对如来藏教学的启发，哦，前面是说般若经的教学，对不对？般若经的涅槃与般若教学对如来藏的启发，从194开，那这边是法界，哦，就从另外一个教学老师来谈他对如来藏教学的启发，哦，好，那这边导师说大圣经说法界，这样的法界它是一种就是无差别意，哦，如众流入海而无差别，哦，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哦，有这样的譬喻。那法界与真如空性呢就是相同义语，可以吗？哦，那这导师就引了《虚真天子经》，就说明法界，哦，的一些教学还有譬喻，哦，比如说在《虚真天子经》的卷十谈到譬如这边可以用一个逗号，哦，天子是插进去的，哦，也就是譬如于无色相悉见诸相，可以吗？哦，佛经经常会有插进去一个，哦，那你可以把天子放在最前面，天子譬若于无色相悉见诸色，哦，这个是佛经，这个是仿汉那个梵语的词序，通常也是这样子，哦，就中间会插入一个那个呼格的字，天子或是舍利弗佛弟子的名称， 这个无色相大概就是后面所说的虚空，虚空没有色相嘛，对不对？在虚空中可以见到诸色，对不对？诸色亦无，等如虚空，也就是诸色也跟虚空一样，平等，好，再来，如是天子于法界为甚清净而无暇慧，如，然后再来就是如面镜见其面相，就是对着镜子看到我们这个相，对不对？菩萨悉见一切诸法，如是诸法于法界等净如空，如虚空，法界就是像这个镜子啊，虚空一样，那样的一个诸法跟法界都是平等的，像虚空一样清净，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啦，在这样的一个譬喻当中，法界如虚空如明镜，这边举了两个譬喻，对不对？那一切法如虚空中之色，如明镜中的影像，这譬喻里面呢，虚空色指的是一切虚空中的色所见的诸色，就是一切法了，或者是镜中的影像。色与虚空是没有差别，就是虚空中的色跟虚空呢是没有差别的，然后呢，影像是不离明镜而有的，这是上面所说的，对不对？等如虚空，诸色等如虚空，亦无，好，那法界与一切色，也就是虚空一切色、明镜跟一切色的关系，都同样的清净，如虚空那样子，这段经文所要提示的，色依虚空，对不对？于虚空中所显，那色跟虚空是都是同样的清净，那也就是这个法界与一切色的这种平等无二，对不对？那这个是经里面的提示，但是呢，它同时也提示暗示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经文的一种陈述呢，也暗示了一切法是依法界而有的意思。一切法的存在是依于法界的，除了这种平等义之外，还有这个依，就是要有虚空才有色能够显现嘛，对不对？你要明镜才有镜像的显现嘛。懂意思吗？我说这譬喻会引发出这样的一个意涵，那这个法界它其实也有因义或是本性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好，那这个是法界教学。我们看198这边导师进一步要说明，就是这个法界的教学有这种不二，对不对？跟一切法不二，然后是众生，这些教学呢，会有就是除了法界之外，还有种种界啊。那种种界都是平等、不二、不异的啊。那这个会引发神我思想的一种发展啊。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这边先举西晋诸法护所译的文殊师利现宝藏经里面谈到人种法界虚空界而无有二，这三个语词。 人种就是众生界，种就是界的意思了，种就是界。那法界还有虚空界等等都是不二的，好，那在经的最后呢，有谈到法界不坏颂，说我种法界人事还有会将法界尘劳还有虚空界等一切都平等，这个法界有重复，因为在偈颂里面嘛，也就是种种界它都是平等。这边导师有解释，其中有一个会将，对不对？将就是界的意思了，那种也是界的意思，就是不同的翻译。好，所以这边就有什么样的一种意涵在里面呢？佛界、众生界与法界、会、般若界并举，平等不二。我跟众生一般就是比较是世俗的这个层次，对不对？然后法界还有般若界呢，它就比较是一种体悟圣意这样的一个层次嘛，对不对？这两个呢平等不二，有没有？好，那导师说呢，这里面的我，它就是众生的义名，里面的众生啊，我都是同样的意涵啊，那这一种语词在神教当中，它是指涉这个轮回的一个主体，生命的主体，轮回的主体啊。在佛法里面的没有这样的一个主体，可以了哈。佛法对于这种流生命呢，就解说为身心的一种聚合啊，这当中没有任何的实体。那种种的这个名称，因为众生都只是一种施舍依带的这样的一种种种的聚合，而名为众生，名为我，没有真正一个我的一个实体，明白了，在佛教并没有这样的一种意涵，就是众生指就是生命流转的实体。好，那后面导师又讲了一句很不太好懂的话，他说呢，现在称为我界众生界，然后呢与法界不二。导师说这显然不是世俗假名，而存有深意。我们佛法里面也有这种假名为我啦，假名为众生，这样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如来藏教学有关，或是文殊有的师利，文殊师利菩萨有关的经典里面，把这个我界众生界跟法界把它等同起来，这个就不是世俗的这种假名的意思了。这个我是形而上的那一种我的一个概念，就被引发出来了，懂意思吗？好，再来第二个圈，文殊般若经说到的众生界、如来界、佛界、涅槃界、法界、无相界、般若波罗蜜界、无生无灭界、不思议界、如来界、我界、平等不，所以这个我都就跟这个圣意是关联的，而不是世俗的这种施舍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好，那导师说如来界、佛界，这个是比较是圣意的这个面向，在经里面说跟众生界、我界平等。那众生我一般在佛法是指世俗的施舍嘛，对不对？ 那又跟这个佛界如来界平等，那也是存有深意的、哦、懂意思了、哦、存有什么深意呢、哦、被作为形而上的这一种我，就是形而上的一种真理的别名了啦、哦、真我，懂意思吗？在讲述六十七这边，导师有大概做了一个说明啊、哦。这个我本来是世俗的一种实事，后来变成真理的别名，对不对啊、哦？所以修行要证什么？去体证我，这个佛法讲我，变成你要去体证真我、哦，那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懂意思吗？啊、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教学，老实说就引发了这一种。如果这样教学的另外一种特色出来了、哦、这种我，如果这样我好，再来刮胡山，那这边标题就谈到众生界与佛界平等，它可能引发众生本有如来还有真我的思想、哦、所以导师慢慢的就是从一些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教学，导致就发现到这里面就会促成一些思想的一个启发、哦、出现、哦、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这个戒呢，前面有讲到它就是一种类别嘛，对不对、哦、类别或者是因、哦，那这边导师特别提到有这个旷常的意思、哦、就是种种戒这里面有那一种旷常，对不对、哦、好，那接着后面导师接着说，众生界如来界平等，就众生里面有如来这种旷，对不对、哦，听得懂啦、啊、齁、哦。如来就像金矿一样嘛。那你修炼之后就金质就跑出来了，对不对齁、哦。所以众生界如来界平等，可引发众生本有如来功德的意思齁、哦。就是众生他也有如来的这样的一种特质，矿藏嘛，对不对齁、哦。如来就是金嘛，对不对，那金在土里面就变成金矿，对不对、哦、好，再来导师说，再来就是这个如来，众生本有如来功德嘛，这在佛教界里面如来只是佛，对不对、哦、但这个如来这个语词在世俗的使用当中呢，它又跟我是同样的意思，对不对、哦，我的义名。所以如来在佛法当中虽然是佛德，他也是世俗神我的义名、哦、这不是导师自己乱说，那大智度论就这么说，他引大智度论为证，看到199。好，或以佛名名为如来，或以众生名为如来、哦、就是 如来其实就是这种世俗的我哦，在佛教它就是佛的另外一个称号嘛，对不对、哦、在世俗其实就是众生的别名或是我的别名、哦、所以法界不二的我界跟如来界、哦、就可能被解说为真我，对不对，我就是如来，对不对，如来就是法界，对不对、哦、你听得懂吗？这个大家慢慢想、哦、这导师说就这样子连接起来了、哦、好，再来导师就引了这个清净毗尼方广经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哦、就是气虽有种种，但它气中间有这个空，对不对，虚空空间的每种容器的这种空是一样的，对不对、哦、 虽然有圆空、方空，不同的空，对不对？哦，但是它这空是一样，虽然器具是不同的。哦，好，如是一法界，一法性，也就是一法界，一真如一实际。哦，但是众生呢，有种种形象，各取生处。也就是自体变成百千亿种形色，懂意思吗？所以会有一个自体，然后会有种种的形色，就跟外道那个我，有没有？众生都有一个真我嘛。好，那导师后面有解释，他说自体变百千亿种形色的不同别异啊。那在跟这一部清净毗尼方广经相当的啊，这一个吉调音所问经啊，也他是说我呢就分化成若干千的种种色相，对不对啊？这字体就是我的意思了啊。所以自体我与法界不二，对不对？就是真我嘛，对不对？真理啊，真我。然后变现为地狱、佛等等。那这显然就是世俗所传的流转还灭中的我，对不对？就是世俗外道所说那一种流转的这种我，对不对？这个我可以变现从不同的众生类，哦，就这样的也连接上了，哦，这都是很维系，但导师就看出这样的一种关联，哦，好，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导师在光无寺这边呢，他就举说这样的一种我真我的思想呢。在这一种大般若经的处分其实就已经有了，就出现了，就出现了。但是他用不同的一种形式出现，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大乘法的真如法界等，它其实就是涅槃的译名。那在无二无别的这种教学当中呢，这个渐渐的着重于佛果，并且呢，引用在佛法，正佛法有引号，对不对？就早期佛教被早期佛教所否定的真我，在这个大乘法中也被引用了，懂意思吗？本来都是无我的嘛，这样的思想也被引进到这个大乘法当中，哦，这个为就是被的，为佛法所否定的真我，哦，也被引用了，哦，并且早已渗入大般若经的初分，也就是十万颂的般若经，哦，那导师在下面接着继续解说，哦，他说大般若经的初分有引用到独子部的五法藏，那第五法藏就是什么呢？不可说，哦，那独子部就是不可说我，对不对？哦，在独子部系中呢，这个不可说我是依蕴处界所施设的，那所以不可说是常还是无常，是一还是异的我，哦，这个不可说就是不可说我，哦，那它是异蕴处界施设，不能说是常还是无常，不能说跟这个蕴处界是一还是异，懂意思？那就是有一个不可说的我，哦，也就是普特伽罗，我们看200页。那这个是一种，就是大般若经初分有这个不可说法，哦，那其实 这个就是独子部的不可说我，导师说这个是相通的、相连的，就是根源于独子部的不可说我。另外呢，还有一个反般若经的一个例子，就是在经文当中提到十有菩萨，这个又就是另外又有一个与般若经相反的一种例子啦，常例，也就是例十有菩萨。那什么是十有菩萨呢？世亲等的解说，他是在摄大圣论释里面有引用到这一段般若经文，在说明，在说明这段经文，然后有就对他做解释。那所谓的十有菩萨，就是十有空性为菩萨体，也就是以真如为大我的意思。十有菩萨，菩萨众生我，对不对？ Bodhisattva， Sattva 就是众生嘛，就是实有的这样的空性，空性它还是跟真如相连结，也就是导师前面所说的含有深意，这种我呢，它是一种真我，也就是真如，跟真如相关联的。好，最后解说，导师讲了那么多呢，就是要说明初级大圣的一种发展倾向，有没有？就是对于这种甚深的这种体悟的内容呢，第一个倾向于智慧边来说明，有没有？然后呢，这个所以就慢慢着重在佛的智慧，然后再加上种种的对这种智慧的这个譬喻，炼金玉，有没有？那有这种众生本具的这个思想，那在其中，然后呢，再加上法界平等不二这样的一种教学，就有这种真我，如来藏我，真我，也就是众这个，这个被烦恼所缠缚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就流转生死。那你解脱之后就回到这一种自在的一个状态，就跟这个外道的这种我的思想就相当的相近的了，所以初级大圣的发展倾向终于出现后期大圣的如来藏说，好，那这边再给大家做一个归纳了，在200页，也就是这一句话的一个归纳，就是初期大圣的发展倾向终于出现了后期大圣如来藏说，这个就是最后一句话，导师表达说前面要讲的就是要证明这一件事情，那有两个面向的教学启发了，一个是般若经的涅槃跟智慧的这种教学，是吗？另外就是法界嘛，般若经的涅槃。好，我们来看这个投影幕，那这个发展倾向，导师这边提的几项，第一个呢，般若经是自性空的教学，对不对？根源于这样的一个教学，然后这样的一种自性空，它其实指的就是不落名相分别的这种体悟了，这种体悟的境界的一种描述呢，倾向能证之智慧边的说明，进而着重佛的智慧，对不对？可以吗？这刚刚所说的吗？那再来，对于这种佛的智慧的辗转增胜的譬喻，有没有？华严经十地品，有没有？就是从初地慢慢的到佛地，那就是有那个譬喻慢慢越来越清净嘛， 种辗转增生的譬喻，就引发出众生本具佛智慧这样的说法。这个就跟如来藏的一种教学有一部分的一个关联的啦，齁，对不对？齁。那再来呢，一切法无二无别，然后一切法相互摄入，引发众生与佛不二，然后佛智慧呢与入于众生身心当中，对不对？齁。这个就是刚刚所谈的嘛，齁。那再来呢，法界与众生界我界平等，如来界与众生界平等，引发真我还有本有如来功德的思想，有没有？齁。就大概就是这几个面向。那最后导师有讲到真我，他很早就深入大般若经的一个初分的啦，齁，有没有？齁，好。所以这大概就是上面所说，齁，那这个投影幕没有了，就到这边了，齁。好，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初级大圣发展倾向出现后期大圣如来藏说，那就是导师所列的主要是五点啊，对不对？齁，刚刚那五点。好，那接着在国字五这一段呢，导师要说明这样的一种跑出真我的一种教学，其实就是融摄印度神教的这样的一种教学，对不对？那这样的教学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融摄？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利弊呢？那这个是叫导师接下来要说的。导师先说明出现如来藏教学的一个过程，哦，那这个过程里面呢，它这种真我的这种教学的一个发展，其实就是融摄印度神教的一种教学，那它对佛教会产生一些影响，哦。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好，那这个在瓜湖国字一呢，这边主要是要说明它融摄印度神教这种教学呢，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变得很流行，哦，因为听众多，哦，跟外道很像嘛，哦，可以更让更多人能够接受，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第一段导师说到呢，这个如来藏的藏，哦，它其实渊源于吠陀的金胎神话了，哦。那这个是导师的理解和感觉，哦，因为里面有就有很多，就是这些如来藏的教学，就是它的譬喻有十种譬喻嘛，对不对？如来在胎中有没有啊？金胎啊，这个导师这样的连结是他是有根据的啦，啊，只是说那这是他的一个推论啊。好，如来藏说的兴起是大圣佛法的通俗化，这就是呼应一开始所说的，有没有？哦，如来藏是什么？佛道论，对不对？哦，我们再看一下前面，如来藏说是大圣佛法的佛道论，然后是适应世俗的通俗说，哦，所以前面就是在讲比较跟佛的智慧有关系，佛道就是佛智慧啦，对不对？哦，重视佛果，重视佛智慧的，哦，然后它其实是一种通俗说，因为它透过法界这些教学呢的一个启发，引进了这一种印度教这种 神我的这种教学或者是思维、哦、这些内容，那他是为了要通俗化、哦、好，所以这一句话其实就是呼应最开始那边所说的了、哦、那通俗化就是这个世间流行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对不对、哦、那可以让它变成广大流行，主要是这个意涵。那在这边导师说如来藏的这个如来呢，其实也是世俗神我的译名。那藏呢 ,Garba, 就是胎藏的意思。哦、那这个胎藏呢，它可以远源于离聚吠陀的金胎神话。哦、好，那如来藏是众生身中有如来，这个就是如来别具特色的这种如来藏的思想，就是众生身中有如来，可以吗、哦、这如来是具象的、哦、32相，而且也是智慧具足的，具32相、哦、所以如来藏它的意思就是众生身中有如来，那众生身中有如来也可以说就是众生本来就是如来，对不对？只是迷了，不知道这件事情。本来是如来，只是这样的如来还在胎内没有诞生，为什么为烦恼所缚，对不对？我们看到201页。201页这边导师就谈到这个大圣的一个目标，还有为什么会有如来藏说这种众生本具如来藏这种教学，它的作用或是利益是什么、哦、好，导师这边说大圣以成佛，也就是成如来，成就如来为目标、哦、那这样的在然后说众生是如来本具，就是如来藏的教学说呢，这个说主持应该是如来藏教学了，可以吗？如来藏教学才说众如来本具。那依佛法来说，这个是很奇妙的，离奇，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教导教学内容、啊、佛是要修行，要这个修戒定慧灭贪嗔痴，对不对、啊、然后累劫修行利益一切众生才能够成就了嘛、啊、怎么现在说本来就是，对不对、啊、如来本具，你就是如来，这个是会对依佛法来说，就站在佛法角来看的话，是蛮特别的啦，离奇。嗯。离奇有点负面，然后怎么会出现这种教学啊。但是对一般来说呢，它是合于世俗常情的。就是大家喜欢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佛法的立场觉得不妥，这个离奇就是觉得不妥啊。但是对一般来讲这很好，他们觉得这样的讲法很好，听得很欢喜、哦、就是众生身中有如来，可见成佛不难，我本来就是佛了嘛，对不对、哦、只是现在没有显发而已，那我只要把灰尘擦一擦就是佛了、哦、好像就不会太难，是吗、哦，般若经说什么哇要修什么难行苦的那种大行，一听就脚就软了，说众生本来就有佛、哦、那这样感觉就是就是身心当中就有如来了嘛、哦、那擦一擦像洗澡一样，对不对、哦、脏了洗一洗、哦、这感觉就不会那么难、哦、所以导师说有这个鼓励人心然后精进去修持的这样的一种，会去实现这种如来，我让这功德显发的一种妙用。所以，在世俗的面向来讲， 他吸，就是说，这样的教学，一个就是他吸收了身教的这个教内容，对不对？哦，那在大圣来讲呢，大圣就是教导众生要成佛，但是成佛又要难行大行，太难，有些人听了就会退心。所以这边主要是要说明，如果这样的兴起有它的这种时空背景。如果大家对难行能行都觉得很欢喜，不需要如来这样这一个教学，对不对？就是这一种般若经的教学因行太伟大了，太难了，那对一般众生来讲不太容易，对他就是会有一种心生怯畏感，所以如来这样教学兴起，就在弥补这方面的一种这种不足啊，哦，你讲实话是很好，但是问题大家听了就害怕，对不对？那你要讲一点，哦，不是那么真的啊，哦，的话，哦，大家听了就比较欢喜，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哦，好，好，所以这个如来藏教学，他从正这一个。部分还是比较正面的啊，是利益，对，鼓励修行是有帮助的啊。好，那导师这边就解说，就是他有通俗化，让大家能够容易接受，然后也能够鼓励修行啊。那所以前面说呢，提到这个如来藏有这个藏，对不对？胎藏啊。所以与印度的这个传统神学相呼应，那这个是通俗而容易为人信受的，就是为其他外道他也能够接受，哦，对不对？哦，那这样的一种通俗化，这边解说主要是他的通俗化了，哦，那传说南印度的这个毗荼耶，这边有没有这个字是对的吗？哦，毗荼耶是吗？毗荼耶那揭罗啊，哦，对，毗荼 Vidya 啊，哦，毗荼耶 Nagara 啊，哦，毗荼耶那揭罗这个地方，如来藏的寄颂，童女们都会吟咏歌唱。导师说这件事情要表达什么？通俗化，每个人都知道，对不对？哦，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哦，那如果不通俗化太难，就很多人就不知道了，哦，好，那以上这个还是比较正面的一个部分呢，哦，就是他让如来藏的这个教学呢，哦，就是如来藏吸收这种印度神教的这一些内元素内涵，它让它能够通俗，哦，那在旧佛教内部来说，它有鼓励，哦，如来就在众生的身心当中，哦，就是修，所以让众生觉得修行不是那么的困难，就是有鼓励精进修持实现啊成佛这样的一个妙用哦。那接下来就是要说明，那它也造成一些流弊哦，就是世俗化，神佛不分的哦，就这个是另外一个面向。世间就是这样子，没有绝对好，那也没有绝对不好哦，就是它都有这种两面的一个情况，所以再来就是要说明它的一个流弊了，哦，那因为时间也差不多，所以我们这一流弊的部分呢，就要留到这个下星期再跟大家进一步的解说，哦，今天内容很深奥了，哦，在讲那一个这个初期大圣的倾向演化出后期大圣如来藏，这边也有点深。那今天也准备了一些说明的这一些啊，哦， 投影给大家看的部分，希望能够有一些帮助。我刚才下课问了一下，大家都听阿福，都一半一半哈。不过这里面，如果大家感觉里面有一些内涵很有启发性，那再不妨再复习了哈。那把这些道理能够明白说，因为大圣经讲了很多东西，都不是我们能够明白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刚刚的说明，就导师就提示出大圣经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好，我们最后回向。